听众朋友们，在今天拥抱新生活的单元当中呢，我们再次的邀请到日光山森林茶书院的主人庄嘉玉。嘉玉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OK， 今天要请嘉玉来聊一聊哦，你在宜兰成长嘛，对不对？
对。好，
对。然后呢，你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哦，就是为什么会让你好像对于这种旧时代的东西会有一些特别喜好，或者是说依恋的感觉？
其实我觉得可能是我的成长背景吧，就是因为小时候我住在宜兰的三星天颂碑，是一个我觉得社区营造做得非常好的地方。就从小其实我知道我念的那个学校其实人数不多，大概就100个人，小学校叫县民国小，然后它其实也是从日据时代就一直到延续到现在的一个学校，从很多人变成现在就是不到100个人。就是其实它从日据时期到现在，其实它的整个脉络跟背景，它在一个拳头山下，然后它其实在往前面的太雅大桥走，就可以一直上太平到玉兰茶园，然后再到太平山。
是，
对。那边学校的旁边刚好就是天颂碑的，我们以前说的狗魂啊灰卡桃，就是当时的太平山运木头下来的第一站。那火车站当时都是木造的，日治时期木造的房子。那每天因为我家里跟学校的距离，每天都会走路的时候都会经过那个废墟，当时已经是废墟的火车站，现在其实整治过后已经变成很有名的观光景点了。 对，可是当时我每天经过的时候，它是杂草漫生，然后那个铁道的那个铁路它在转那个火车头的东西，然后它那个其实都是长满那个芒草了，然后那个日照的木房子里面其实都堆了一些邻居的杂物啊，这些它是废弃的一个地方。那可是当时我们的老师就非常的有远见，知道说这个地方是很有文化意义的，未来一定会被整治过，所以他就都会带着我们去那边拍照，然后把它记录下来。对，那对我来说，我就从小就一直觉得说当时不知道了，事后我现在长大之后回想，其实我是在一个非常好的环境，有点像是森林小学的环境里面长大。就是我们可以在自然课的时候就真的去学校后面的野溪里面去抓蝌蚪，然后去种植蔬菜，然后那个如果上到生态植物的课，什么非洲凤仙花学校里面可能就有，直接去采集。对，其实这样的经验呢，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就是以前可能不是很爱念书，然后就是真的学校教科书里的东西我常常是忘记了，可是那些在生活里的，就是真的在我们的那个学校课室以外的经验啊，是非常丰富。甚至是我们会跟树交朋友，每天会去，老师会带我们去说每节下课第几节课要去跟你的树朋友说话，就类似这样子的东西。然后甚至我们每个学期就是会有一个扫街活动，是大家要装扮成农夫，然后或者是村姑，然后你要带斗笠，然后带扫把去扫街，帮社区民众扫街。对，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们有没有真的把街道扫干净并不是那么重要，重点是这个跟社区之间的关系，这个回馈。所以从那时候我们就一直可能我长大之后的学养背景就是可能喝茶，然后学美术，其实也让我一直很不知道为什么对老东西很着迷。那也因为这样子，我很喜欢去看一些日据时期留到现在的建筑物。
是，
然后那些建筑物为什么会让我着迷，我也去思考这件事情，是我觉得是因为美这件事情，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美丽事物的人。
是，
对。那当时留下来的东西可能它美不是只是说它的外观美而已，而是它的文化背景跟它的为什么要这么做，都是有迹可循跟有原因的。就像我们在泡茶的时候摆一个漂亮的茶席，你每一个物件放在哪里，它的距离是什么，然后你为什么要放在那，它必须要有一个原因，而不是我只是空无的只是为了漂亮而放而已。
是，
对，它背后有原因，你就会觉得它是 它是符合当时的历史也好，文化背景也好，所以它需要这样。
是，
对，所以在日据时期，我们可能可以看到当时引进来的一些欧洲建筑物的风格也好，或者是传统的日治时期的木造房，那样子的东西，对我们来说，你看得到很有人机人味的生活面。对，这是在我们现代建筑物的房子里面比较难看到的东西，所以我特别喜欢那样子的老物件，是。或许是因为这背后我对人是更感兴趣的，
是
就是这些人文的经验，你每次看到那种建筑你就觉得很想去想象他们当年这个可能中间有一个日治的房子中间都会有一个围炉，然后会可能用一个自在扣会起炭啊生火啊，然后大家一起聚在那取暖，你会觉得哇那是一个多美好的年代，它根本就是一个社群平台啊就是在现代来讲
对
所以我在从小因为住在太平山，天松碑应该也算是太平山下，
对，
然后刚好我的小学同学他们家也是那个爸爸可能就是太平山上的厨师，餐厅的厨师这些，然后我们就是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我们身边的事情，
是，
然后我一直觉得感兴趣，是甚至到我长大之后回头去想，我就觉得我小时候这些故事是非常有趣的。然后从太平山一直到现在，可能我们已经刚好今年的这个机缘，能够在罗东的林业文化园区能够有日光山森林茶书院，其实好像很多的安排都是冥冥之中。不小心走到这里，你回头去想的时候，都会觉得说，哦，原来当年我会记得这件事情，好像就是因为我未来可能要做什么事情。
OK， 好，所以其实这又可以带到了，就是你们针对这个日光山森林茶书院的一个这种空间的营造，对不对？
对，日光山森林茶书院空间里面，我们选了一些东西，是我们尽量都是用老物件。比方说，我们找到张伯杰一个艺术家，他的那个作品是用老玻璃去拆下来的那个有纹路的窗花，那它可能会有羽毛的纹路，然后有一些是布纹的纹路，还有是那个花瓣的纹路，这些不同纹路的窗花其实在早期是非常常见的，都不一样，可是现在我们很难再找到这样不同花色的玻璃。然后我们去拆解这样的玻璃，很有趣的事情是，它上面可能会有一些当年玻璃的残胶或是残漆。好，那我们都把它保留下来，是再把它切割之后再现。我们在日光山森林茶书院，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看的话，我们的主视觉在我们中间的长廊上，其实我们就挂了五盏的这个做的像造型像是一个传统闽式建筑的尖屋顶，然后跟。像是很多本书在天上飞的感觉，我们把这些玻璃的窗花再制成像书的造型的灯，然后在书店里面为我们照亮，然后包括我们的很多的书柜的一些木质的一些家具，我们都是用一些老木的门板，然后再去再制成新的现在新的元素的设计，这样就有点像是好像过去的人们使用过的这些物件能够在现在当下的进行式当中又被我们重新使用，它是可以一直传承下去，
是，
然后包含到我们的我们茶吧的那个吧台，我们用的是一个早期的旧房子拆下来的木地板，其实当时也是蛮奢侈的，我现在想起来因为那个木地板它是一个 hinoki 很长的一个块木，然后有到三米半的长度，我们把两片的这个地板拆下来之后，把它组成一个块木的长桌，是我们的一个泡茶的一个大吧台。然后因为我们常讲茶席嘛，席就是席地而坐的席，那以前的人我们就是这样子坐在一个草席里面，我们就可以开始谈天泡茶，
是，
那这种坐在地板的概念，就是我们好像现在把它做成桌子也可以，好像也在地板上泡茶的感觉，就是我觉得这样子的沿用是非常有趣，就是我们好像让过去，如果我们真的回不到那个日据时期的那个空间的想象，那至少我们继续使用当时留下来的东西，然后用我们现在适合现代的生活方式的使用方式再继续让它延续，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是在现在的空间里，然后跟过去呼应非常有趣的地方。
OK， 好，那我们就是还要再回到就是说这个所谓日光山森林茶书院这样子的一个 品牌名称哦，它到底是从何而来呀、啊？
其实这个超级有趣的，就是因为、当时我们在那个，因为我小时候住在三星嘛，我们刚好在天颂碑那边的上面，长杯湖那里有一片山的土地，然后那边其实以前是农民在上面种耕种的，可能有种高丽菜啊，然后种一些 当地的一些农特产，然后当时我们就有买下一块这样子的山里面的地，然后、已经荒废多年了，至少荒废了十几年，然后一直没有在使用，然后我们就在想，那这座山我们要把它命名成什么名字，那就是刚好在整理家中的一些 老物件的时候呢，就发现一个老盘子上面有刻了一个猫咪，一只猫在躺在那里、然后很悠哉这样子，然后上面就刻了一个 日光山，但是用手工刀刻的一个日光山的字样，然后背后啊，老盘子背后写了一个昭和27年、
okay.
其实当年的物件在还没有工业化发达的时候，其实用这些木头啊或者一些布品做出来的一些早期的旧物、其实他们对于每一个物品都是非常珍惜的、你看他会，你现在还会把你家的陶瓷玻璃上面去写上你制作这个盘子的时间吗？
对
对，其实不会，
看不到，
就是当年会耶、而且它不是一个太贵重的东西，是在当年民生平常生活当中使用的，但是它却可以写下昭和27年，这个对我来说意义很大。你看，已经近快100年的一个盘子，哎，它留到现在。然后我看到日光山，我就决定说，好，那我们那座山就叫日光山，因为看到这个老盘子。因为在日本其实真的有日光山这个地方。
是，
我在想，当时这个盘子可能是从
那个地方制造的。
对，然后它就是一个观光商品吧，然后就流过来这样子。
对
对，然后所以，这个快100年的盘子，它可以在现在又被我相遇，然后我们怎么样再让它延续下去？
是是，
对，所以这个老盘子它也很好玩，就是我们就把它拿来书店里面当镇店之宝，就是有放在我们书柜的展示架上。
是是是，所以这种很多的一些命运的安排哦，都是你当初是没有办法想象得到的。
因为其实是因为我喜欢喝茶，然后因为每一支茶，即便是六大茶系，有不同类型的茶，有黑茶、红茶、黄茶、白茶、青茶、绿茶，那它都需要一道工序是大家都不可避免的，就是日光萎凋。我们太阳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对，所以说我们希望这个日光山，其实也是因为我们想在日光山上面去种，服于台湾原生种的乔木茶。乔木山茶它可以对水土保持仍然有一定的保护力，对，所以说从日光山一直延伸到我们的林场的日光山森林茶书院。当时的想象是，如果我们去想我们几岁要退休这件事情，好像回到山里，好像就是我们就去联想到退休这件事情。可是有没有可能我们退休不是到60岁以后我才要退休，是我们想要的生活方式能不能现在就开始规划？
是，
对。那我自己就想象说，我以后最想过的生活大概就是可以在山里面，然后就走一走，拔拔草啊，然后可以插插花，然后在那个山里面可以泡茶，然后有一个自己喜欢的书柜，然后可以在那边读我想读的书，所以我们就想象是散步、喝茶、看点书，就在这座山里面发生。
是，
可是还没有实现这件事情的之前呢，就刚好有了日光山森林茶书院，真的有一间书店出现了。就是我觉得整个过程是都蛮因缘巧合，然后蛮浪漫的。
OK， 好，所以真的是大家有空的话，不用等到退休之后啦，
对，现在就可以了，
现在就可以了，就是直接到这个林业文化园区当中的日光山森林茶书院去，算是提前去感受一下这样子的一种生活模式。
其实我后来也发现，就是在那个二战时期，就是日本啊，其实书店开的最多、卖的最好的时期，就是在那个最动荡不，就是最
的，
对，就是在那个时代，其实大家心里好像特别也需要这样的东西。所以刚好现在疫情时代，我们选择在这时候开书店，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在这里找到一个安定的力量。
好 ，OK， 好，也希望真的是可以，就像嘉玉所说的，大家来到这里就可以整个心平静下来。OK， 今天非常谢谢日光山森林茶书院的主人庄嘉玉再次的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谢谢嘉玉，
谢谢。